知道有冇PowerPoint？
不知道有没有 PowerPoint？
同今朝早嘅粤语堂一样嘅。
这个是跟今天早上粤语堂的一样。
刚才所唱嘅诗歌好有意思。
刚刚所唱的诗歌很有意思。
我们成为一家人。
我们成为一家人。
白种人同黑种人结婚。
白种人和黑种人结婚。
一个美国人同埋中国人成为一家人。
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成为一家人。
我哋教会魏牧师师母成为一家人。
我们教会的魏牧师和师母成为一家人。
因着耶稣。
因着耶稣。
在神学院里面认识。
在神学院里面认识。
在佢家里面有狗有猫。
在他的家里面有狗有猫。
不知道是因着耶稣还是因着魏牧师师母啊？
不知道是因着耶稣还是因着魏牧师师母。
啊，都要成为一家人了。
都要成为一家人了。
不过魏牧师话俾我知道。
不过魏牧师告诉我，
佢哋要分开房间住。
他们要分开房间住。
猫狗性格不一样。
猫狗性格不一样。
生活习惯不同。
生活习惯也不一样。
所以他们是很需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接纳。
所以他们是很需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接纳。
狗里面弟兄姐妹都需要学习。
狗那里弟兄姐妹都需要学习。
在十年前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猫狗神学》。
在十年前出版了一本书叫《猫狗神学》。
Cat and Dog Theology。
Cat and Dog Theology。
用猫与狗形容现代两类基督徒不同的人生观。
用猫和狗来形容现代基督徒的不同人生观。
猫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猫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狗是以上帝为中心的。
狗是以上帝为中心的。
猫是以自己的满足做前提。
猫是以自己的满足作为前提。
狗是以上帝的荣耀作为前提。
狗是以上帝的荣耀来作为前提。
有人这样讲过。
有人这样说过。
猫儿有主人。
猫儿有主人。
狗儿有跟班。
狗儿有跟班。
好有意思。
很有意思。
一般人认为狗的特性。
一般人认为狗的特性。
是忠心。
是忠心。
服务。
服务。
信实。
信实。
猫的特性呢。
猫的特性呢。
依赖。
依赖、
享受、
享受、
冷漠、
冷漠。
有个笑话将他们的特征描写得很生动。
有个笑话将他们的特性描写得很生动。
狗对服侍他的主人这么说。
狗对服侍他的主人这样说。
你宠爱我。
你宠爱我。
你喂养我。
你喂养我。
你供我住。
你供我住。
你对我这么好。
你对我这么好。
你一定是上帝。
你一定是上帝。
猫对服侍佢嘅主人咁话。
猫对服侍它的主人这样说。
你宠爱我。
你宠爱我。
你喂养我。
你喂养我。
你供我住。
你供我住。
你对我咁好。
你对我这么好。
我一定是上帝啦。
我一定是上帝。
两种唔同嘅心态。
两种不同的心态。
猫狗不同嘅神学。
猫狗不同的神学。
就反映今日信徒不。同的心态，
就反映了今日信徒不同的心态。
在狗里面今天都找到，
在 狗和猫里面都找到。
当猫祷告的时候，
当猫祷告的时候，
常常为自己的需要祈求，
常常为自己的需要祈求。
当为教会祷告的时候，
当为教会祷告的时候，
猫可能这样祈祷，
猫可能这样祈祷。
主啊，你知道我们青少年的需要。
主啊，你知道我们青少年的需要。
是一间新的运动场。
是一个新的运动场。
其次，我们教会的停车场实在太挤塞了。
其次，我们教会的停车场实在是太挤了。
求你令那些不需要来的人不要再来了。
求你令那些不需要来的人不要来了。
神啊，还有。
神啊，还有。
我们的管风琴呢实在太老旧了。
我们的管风琴实在是太老旧了。
而且我们的地毡已经发毛了。
而且我们的地毯也发毛了。
我们只不过是求你感动那些有钱的弟兄姊妹。
我们只不过是求你感动那些有钱的弟兄姐妹，
觉得坐立不安，
觉得坐立不安，
咁我哋就能够领受到你丰富嘅供应。
那我们就可以领受到你丰富的供应。
狗为同样嘅事情祷告，
狗为同样的事情祷告，
可能会咁样祈祷，
可能会这样祷告。
主啊，求你俾我哋有智慧接触呢个社区嘅青少年人。
主啊，求你给我们有智慧去接触这个社区的青少年人。
求你叫我哋嘅青少年人心中有意象。
求你告诉我们的青少年们心中有意向，
到我们的社区甚至到海外传福音，
到我们的社区甚至是海外去传福音。
主啊，这个社区住了很多不同种族国籍的人，
主啊，这个社区住了很多不同国籍种族的人，
请指示我们应该怎样接触他们，
请指示我们应该怎样去接触他们，
好让我们传扬你的荣耀，
好让我们来传扬你的荣耀。
你会怎样祈祷啊？
你会怎么样祈祷呢？
假如跟教会有很多猫，
假如一个教会有许多的猫，
就不懂得怎样寻求神的国、神的义，
就不懂得怎样寻求神的国、神的义，
忘记了大使命，
忘记了大使命，
个个都认为自己的需要是最重要，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需要是最重要的，
人人都要争宠，
每人都要争宠，
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
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
很容易为芝麻绿豆的小事争执，
很喜欢为芝麻绿豆的事去争执。
今天的信息我继续全讲教会的主题，
今天的信息我继续全讲教会的主题，
携手同心奔天路，
携手同心奔天路，
我们必须要彼此接纳，
我们必须要彼此接纳，
彼此相爱与彼此接纳有些微的不同，
彼此相爱和彼此接纳有微小的不同。
当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
当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
当我们享受爱宴的时候，
当我们享受爱宴的时候，
很容易就彼此相爱，
很容易就彼此相爱。
但当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
但当我们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或者对方带给我们麻烦那个时候，
或者是对方带给我们麻烦的时候，
我们看不顺眼的时候，
我们看不顺眼的时候，
最需要是彼此接纳，
最需要是彼此接纳。
这个可能是比较难学的功课，
这可能是比较难学的功课。
两千年前罗马教会需要学这个功课，
两千年前罗马教会需要学这个功课。
今天经文的前一段的经文，
今天经文的前面一段，
在第十四章讲到罗马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弟兄姊妹，
在十四章讲到罗马教会有不同的弟兄姐妹，
有外邦人，有罗马，有犹太人和外邦人，
有犹太人和外邦人，
他们对属灵的事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对属灵的事有不同的看法，
那些不是基要的真理，
那些不是基要的真理，
而是大家不同的信念，
而是大家不同的信念。
十四章第一节讲到，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第十四章第一节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提到两种辩论的事，
提到两种辩论的事。
第二节，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
第二节说，有人信百物都可以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
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
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
另一个辩论的事就是节日的问题。
另一个辩论的事就是节日的问题。
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第五节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是因为这个背景，所以十五章时候保罗说不坚固的人，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背景，在十五章保罗说，因为不坚固的人，
并不是指他们信仰有问题，
不是指他们信仰上有问题，
而是他们因为不同的看法，所以对某些事感到很困惑。
因为他们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对有一些事情觉得很困惑。
他们不敢食肉，
他们不敢吃肉，
因为很多肉已经是在庙宇里面拜祭过之后拎到市场去卖，
因为很多肉是因为在庙宇那里拜祭过然后拿到市场去卖，
所以就算是教会外人他们都不敢吃那些肉，
所以就算是教会的爱宴他们也不敢吃那些肉。
另外有些信徒又要守古人的节期传统，
另外的信徒又要守古人的节期传统，
犹太人过一直守安息日、逾越节、赎罪日等等，
犹太人要守安息日、逾越节、赎罪节等等。
信了耶稣之后新约是否继续需要守这些节期呢？
信了耶稣之后新约是不是要继续守这些节期呢？
而今天的教会也都可能因为某些节日的缘故而有所辩论，
今天也可能是因为节日的缘故有所辩论。
例如有些教会反对在12月25日庆祝圣诞节，
就如有一些教会反对在12月25日来庆祝圣诞节，
因为没人可以确定耶稣是否在当日出生，
因为没人可以确定耶稣是否在当日出生，
甚至教会历史告诉我们知道12月25日以前是假神偶像的日期，
或者是以前的历史说在12月25日之前是假神偶像的日期，
但基督徒将那日取代了用来庆祝耶稣生日，
但基督徒用那一日来取代了作为耶稣的生日。
在这个背景之下保罗劝基督徒要彼此接纳，
在这个背景之下保罗劝基督徒要彼此接纳。
怎样接纳呢？
怎样接纳呢？
第一方面是要担待别人的软弱，
第一方面是要担当别人的软弱。
第一节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第一节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
坚固的人不是担当自己的软弱而是别人的软弱，
坚固的人不是担当自己的软弱而是要担当别人的软弱。
俗世的价值观强者是欺压弱者，
俗世的价值观是强者欺压弱者。
德国哲学家尼采，
德国哲学家尼采
反对基督教，
反对基督教，
认为基督教是扶持那些弱者帮助他们成为寄生虫，
他认为是基督教是扶持那些弱者帮助他们成为寄生虫。
他强调超人的哲学，
他强调超人的哲学，
认为只有适者生存，
认为只有适者生存，
弱肉强食，
弱肉强食。
他很欣赏的古希腊那种的斯巴达人的强壮，
他很欣赏古希腊人那种强壮，
认为软弱的人慢慢会被淘汰，
认为软弱的人慢慢被淘汰。
基督徒的看法不一样，
基督徒的看法不一样。
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强者要扶持弱者，
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强者要扶持弱者。
第一节那个坚固是知道能力 strength 的意思，
第一节那坚固就是说能力 strength 的意思，
有能力的人要担待没能力人那个软弱，
有能力的人要担当没有能力人的软弱，
属灵的强者要担待属灵弱者的软弱，
属灵的强者要担当属灵弱者的软弱。
其实这个强者和弱者很可能只是看法不同，
其实这个强者或弱者也许是看法不一样而已，
食肉或者不食肉，
吃肉或不吃肉，
守节期或者不守节期，
守节期或不守节期。
保罗是强者，
保罗是强者，
他知道食肉没问题，
他觉得吃肉没有问题，
万物都是神所做的，
万物都是神所造的，
存着信心和感谢的心就可以吃，
存着信心和感谢的心就可以吃。
强者愿意担待弱者的软弱，
强者愿意担当弱者的软弱。
俗世的强者认为自己有权柄去践踏别人，
俗世的强者认为自己有权柄去践踏别人，
有地位的人认为自己可以随便骂那些低下阶层的人，
有地位的人觉得自己有权利去骂那些地位低层的人，
但真正属灵的强者会承担人的软弱，
但真正的强者会去承担别人的软弱，
就好像以赛亚所说受苦的仆人，
就好像以赛亚说受苦的仆人，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主耶稣担当我们的软弱，
承担我们的忧患，
承担我们的忧患，
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为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为他的贫穷我们成为富足，
因为他的贫穷我们成为富足，
因为他的死亡我们得着永生，
因为他的死亡我们得着永生。
真正属灵的强者，
真正属灵的强者，
不会轻易挑剔去指责别人，
不会轻易的去挑剔去指责别人，
反而降低自己的地位承担软弱的人，
反而降低自己的地位去承担软弱的人。
台湾有个小学生在自己的习作簿上面常常是侮辱老师，
台湾有一个小学生常常在自己的练习本上去侮辱老师，
老师很多次苦口婆心的劝诫他，
老师很多次的苦口婆心的去劝诫他，
这个学生仍然不悔改，
这个学生仍然不悔改，
最后老师提醒他，
最后老师提醒他，
我给你面但是你不要面，
我给你面但你 不要面，
学生听了之后很不高兴，
那个学生听了之后很不高兴，
向自己的家长投诉，
向自己的家长投诉，
家长再向法庭那里投诉，
家长再向法庭去投诉，
法庭作出判决，
法庭作出了判决，
就说这个老师并没有轻视学生的人格，
就说这个老师并没有轻视学生的人格，
做一个公道的判决啊，
做了一个公道的判决。
在美国有一个报告，
在美国有一个报告，
在好多在九成的办公室以上，
在九成的办公室以上，
好多的职员都是受到言语的伤害啊，
很多的职员都会受到言语的伤害，
结果就是工作没有斗志，工作缓慢了，
结果就是工作没有斗志，工作缓慢，
很多人转工不是因为要得到更高的薪水，
许多人转工不是因为要得到很高的薪水，
乃是希望在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里面，
乃是因为需要在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里面。
前一排有一个华人从美国翻翻到去中国要去公干，
前段时间有一个华人到中国回去公干，
去到上海一间百货公司，
去到上海的一家百货公司，
就嚟要夜晚要关门啦，
就晚上就要关门了，
员工好唔客气嘅，好似要赶佢走，
员工很不客气的，好像要赶他走。
所以 近年嚟咧，就国内慢慢要提升服务员同顾客之间嘅关系。
所以最近就国内提倡服务员和顾客的关系，
特别设立了一个委屈奖的计划，
特别设立了一个委屈奖的计划，
就是如果服务员被骂不还口就得到100大元奖金，
就是服务员如果被骂不还口就得到100元的奖金，
如果服务员被骂不还口而且受到轻伤的话就得200元奖金，
如果他受骂不还口而且受到轻伤的话，可以得到200元的奖金。
假如被骂不还口受到重伤的话呢，得到500大元奖金。
如果被骂不还口，而且受了重伤的话，可以得到500元的奖金。
四川有一位乘客拖着行李上车。
四川有一个乘客拖着行李上车。
售货员就劝他要加行李的费用。
售票员就告诉他要加行李的费用，
乘客破口大骂，
乘客破口大骂，
甚至打到这个服务员受伤，
甚至是把他那个售票员打到受伤，
到年终的时候服务员领奖了，
到年终的时候这服务员领奖了，
带着眼泪上台讲几句话，
带着眼泪上台讲了几句话，
我希望以后不会有人再领这种奖，
我希望以后不会有别人再领这种奖。
保罗叫我们要彼此同心效法基督，
保罗要我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
主耶稣是万王之王，
主耶稣是万王之王，
但是成为众人的仆人，
但是成为众人的仆人，
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乃是要服侍，
并且要舍命，
并且要舍命，
作多人的赎价，
做多人多人的赎祭，
要彼此接纳。首先就是要强者担待弱者的软弱，
要彼此接纳，就是强者要担当弱者的软弱。
第二方面就是要仰望被骂的基督，
第二方面就是要仰望被骂的基督，
被骂的耶稣基督，
被骂的耶稣基督。
在罗马书十五章三节，
在罗马书十五章三节，
保罗引用到诗篇六十九篇，
保罗引用到诗篇六十九篇，
是劝勉信徒要有一个挨骂的心理准备，
就是要劝勉信徒要有一个挨骂的心理准备。
诗篇六十九篇是大卫的心路历程，
诗篇六十九篇是大卫的心路历程，
他受到各种的冤屈，
他受到各种的冤屈，
藉着诗篇向神吐苦水，
接着诗篇向神吐苦水。
诗篇六十九篇第七节开始说，
诗篇六十九篇第七节说，
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
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脸羞愧。
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
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
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为什么大卫被辱骂？
为什么大卫被辱骂呢？
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
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
代表着大卫因为敬拜神、侍奉神，在神的殿里面工作而受冤屈，
就代表大卫因为神 为神的殿而心里面受冤屈，
被自己的弟兄同胞辱骂，
被自己的同胞辱骂。
你有没有遇到类似的经历？
你有没有遇过到同样的经历？
在神的殿里敬拜神、侍奉神，
在神的殿里侍奉神、敬拜神，
无论在台上带领或者在幕后侍奉，
不管是在台上带领或者是幕后的侍奉，
无论去做关怀的事工或者是做文字的工作，
不管是做关怀的事工或者是文字的工作，
一番好意的侍奉别人不领情，
一番好意的侍奉别人不领情，
反而被别人责骂，
反而被别人责骂，
你会否从此不再侍奉呢？
你是否从此就不再侍奉呢？
在一个邮局有一个老婆婆，
在一个邮局有一个老婆婆，
正在写准备写一个明信片要寄出，
正准备要写一个明信片要寄出，
因为不懂字，所以就请旁边这个穿着西装的绅士男士和他代劳，
因为他不懂字，所以就请旁边这个绅士来代劳。
甚至拿出名贵的笔说，婆婆我可以怎样帮忙你呢？
这个绅士拿出名贵的笔说，婆婆我可以怎样帮忙你呢？
好忍耐的听，好仔细的写，
很忍耐的听，很仔细的写，
写完之后还请问，婆婆我还有什么可以帮忙你呢？
写完之后还问婆婆我还有什么可以帮忙你呢？
因为婆婆想了一阵，
这个婆婆想了一会儿，
请你再加一句，
请你再加上一句，
对不住，请你饶恕我书写得那么丑陋。
对不起，求你饶恕我写得那么丑陋。
有时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得不到好报，
有时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得不到好报，
但保罗提我们要担待别人的软弱，
但保罗提醒我们要担当别人的软弱，
尤其做关怀事工，
尤其是做关怀事工，
有时吃力不讨好，
有时候是吃力不讨好。
我们要有一个挨骂的心态，
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挨骂的心态，
没有这个心态的话，可能我们老早就灰心丧志，
如果没有这个心态的话，也许老早就会灰心丧志，
以后不做了，
以后就不干了，
既然没有薪水拿，
既然没有薪水领，
随时辞职，
随时都辞职，
或者 提早退休咯，
或者是提早就退休了。
当我们帮助别人却被骂的时候，
当我们帮助别人却被骂的时候，
有两件事可以做。
有两件事可以做。
第一就是检讨自己。
第一就是检讨自己。
系咪我哋有边方面做错咧？
是不是我们有哪方面做错呢？
所以别人会生气啊。
所以别人会生气。
如果系嘅话，就可以改正。
如果是的话，就可以改正。
多谢对方。
谢谢对方。
第二样可以做嘅就系要体谅别人嘅软弱。
第二方面可以做的就是体谅别人的软弱。
很可能对方就在情绪的低潮之中。
很可能是对方在情绪很低潮的时候。
或者在公司上屋企里面被骂。
或者是在公司或者在家里被骂。
所以好像火山爆发一样。
所以就像火山爆发一样。
在那时候我们更需要做强者担待弱者那个软弱。
在那时候我们更加应该做强者来担当弱者的软弱。
主耶稣的侍奉和大卫的侍奉有时都会是要受冤屈。
主耶稣的侍奉和大卫的侍奉有时都会受到冤屈。
如果我们在那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在那种情况会怎么办呢？
第四节提醒我们。
第四节告诉我们。
最需要从圣经从神的话语里面得着安慰鼓励盼望。
就需要从圣经那里我们得到安慰。能够得到鼓励和盼望。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圣经使我们得着忍耐安慰盼望。
圣经可以叫我们得着忍耐安慰和盼望。
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
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
当我们尤其做 caregiver 施予关怀的时候，
当我们做施予关怀的时候，
不要期望对方一定会感激你，
不要期望对方一定会感激你。
就算主耶稣基督十二门徒当中都有一个出卖了他，
就算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间都会有一个出卖他。
你有没有试过当你受冤屈的时候，你看见比你更受冤屈的人呢？
当你受冤屈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比你更受冤屈的人呢？
你就会觉得自己，哦，原来我不是那么孤单的。
如果你看到，那你就会认为原来自己不是那么孤单的。
我亦不是世上最不幸的人。
我也不是世上最不幸的人。
有很多人比我受更大的苦楚。
有更多人比我受更大的苦楚。
有很多人比我受更大的冤屈，
有更多的人比我受更大的冤屈，
尤其是钉十字架上这位伟人，
尤其是被钉十字架的这位伟人。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就提醒我们，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就提醒我们，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
那忍受敌人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免得疲倦灰心。
如果我们不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很快就疲倦灰心了。
如果我们不思量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很容易灰心。
加拉太书第六章提醒我们啊。
加拉太书第六章提醒我们。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
到了时候
就必有收成，
就必有收成。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我们就不至疲倦灰心了。
我们就不至疲倦灰心。
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是要同心合意荣耀神，
是要同心合意荣耀神。
十五章第五节，
十五章第五节，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
一心一口荣耀神，
一心一口荣耀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
保罗在第五节为到罗马的信徒祷告。
保罗在第五节为罗马的信徒祷告。
因为要担待别人的软弱，的确是很困难。
因为要担当别人的软弱，实在是很困难。
要拥有一个被骂的心态更困难。
要拥有一个被骂的心态，那更困难。
要在神的殿里面敬拜服侍而任劳任怨，好难做。
要在神的殿里服侍任劳任怨，很难做。
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
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
主耶稣都为你为我祷告。
主耶稣也为我为你祷告。
就是求神赐我们忍耐而安慰。
求神赐给我们忍耐和安慰。
就求神叫我们彼此同心。
叫神叫我们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
一心一口。
一心一口。
中国人有一句话。
中国人有一句话。
一将功成万骨枯。
一将功成万骨枯。
即是说领导人成功的就可以了，下面有几多人牺牲都在所不惜。
就说领导人成功就可以了，在下有多少人牺牲也不会在所不惜。
只要领袖得着光荣，
只要领袖得到光荣，
其他的弱者牺牲无所谓咯，
其他的弱者牺牲就无所谓。
但这个不是圣经的价值观。
但这不是圣经的价值观。
圣经的价值观说强者与弱者同样重要的。
圣经说强者和弱者同样重要。
德国哲学家尼采错了。
德国的哲学家尼采错了。
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哲学思想使到他神经错乱。
甚至有人觉得因为他的哲学思想使得他神经错乱，
以致他的人生他最后的十年是疯癫了，
以致他的人生最后的十年是疯癫了，
在疯癫的状态下死亡，
在疯癫的状况下死亡。
保罗教导我们要一心一口荣耀归于神。
保罗教导我们要一心一口要荣耀神。
心里面想与口里面讲的是同一的，
心里面想和口里面出的是同一的，
就是同心合意的意思，
就是同心合意的意思。
这个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
这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
我们成为一家人。
我们成为一家人。
携手同心奔天路。
携手同心奔天路。
最近在粤语家庭聚会看一套见证片。
最近在粤语的聚会中看一套见证片，
是叫做《星火飞腾》，
就叫做《星火飞腾》。
其中有一个姊妹讲到她患乳癌切割手术之后，
其中有个姐妹讲到她乳癌切割手术之后，
常常在自己浴室看见自己的身体感到好难过，
常常在浴室看到自己的身体觉得很难过。
丈夫了解她。
丈夫了解他，
所以将这个全身的镜除掉丢掉了，
所以就将这个全身的镜子除掉丢掉了。
全家人都不需要照全身镜了，
全家的人都需要再照全身镜，
免得太太看见太难过了，
免得太太看到很难过。
这个就是坚固人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这个就是坚固人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
这个就是一心一口荣耀神，
这个就是一心一口荣耀神。
美国很多公立学校以及私立学校都有一个规矩。
美国很多的公立学校以及私立学校也有这些规矩。
当学生要庆祝生日会带茶点食物的时候，
当学生要庆祝生日会要带茶点食物的时候，
不容许带花生啊花生糖，
不许带花生或花生糖，
因为有少数的学生是对花生敏感，甚至有生命危险。
因为有少数的学生会对花生敏感，或者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99%的学生就为了这1%的学生不吃花生了。
所以就是99%的学生就为了这1%的学生不吃花生。
坚固人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坚固人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
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
容我个透露一下粤语堂弟兄姊妹一啲嘅心声啊！
容我透露一下粤语堂弟兄姐妹的一些心声。
有一些粤语嘅弟兄姊妹觉得自己系弱势群体。
有一些粤语堂的弟兄姐妹觉得是自己是弱势群体。
这个并不是指责。
这并不是指责。
只是感受。
只是一种感受。
能够讲感受的话，即是说相信对方听见之后是会彼此扶持，
能够讲
彼此信任。
能够讲他的感受，就是说对方能够彼此扶持和彼此信任。
几个月前教会有个退休会统计，
几个月前有个退休会的统计，
英语堂平均年龄大概26岁，
英文堂平均的年龄大概26岁，
国语堂平均年龄49.7岁，
国语堂平均年龄是49.7岁，
粤语堂平均年龄52.7岁，
粤语堂的平均年龄是52.7岁。
这个是几个月前。
这是几个月前，
所以现在应该可能是53岁了，
可能现在是53岁了。
难怪某些粤语堂弟兄姊妹觉得是年老的弱势群体，
难怪粤语堂有一些人觉得自己是弱势的群体。
举例夜晚揸车的时候眼睛哇好吃力的，
比如说晚上开车的时候眼睛就很吃力。
另外就是三堂联合聚的时候常常一分开各月英语读经或者唱诗，
就玩有时候三堂聚会的时候分开读经唱诗，
就听到很多声音强弱的分别了，
就听到很多声音强弱的区别。
当然不单止某些粤语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感受，
当然不只是粤语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感受。
会不会在教会里面的 ABC 青少年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
那会不会在教会的那些 ABC 也会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呢？
在教会里面不能够说是没有决策权的，
在教会里面没有说话语权做决策的，
总是中年人他们有权说事，
总是中年人他们有权 说话，
所以美德教会各月英语三堂，
所以美德教会国乐英语三堂，
教会老中青三代，
教会老中青三代，
坚固的人必须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坚固的人必须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
要仰望基督，
要仰望基督，
要彼此接纳，
要彼此接纳。
美国南北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
死伤惨重，
死伤惨重，
有70万人丧生，
有70万人丧生。
林肯总统好叹息，
林肯总统很叹息，
他说双方虽然读同一本圣经，
他说双方虽然念同样的圣经，
向同一位神祷告，
向同一位神祷告，
却是希望神打击对方，
却是希望神打击对方。
Both read the same Bible and pray to the same God, and each invokes his aid against the other.
就是彼此要攻击对方。
南北战争之后，
南北战争之后，
基督徒产生了一句宣言。
基督徒产生了一句宣言。
Unity in diversity. 在不同中有合一，
在不同的当中有合一，
这个正是教会所需要的，
这正是教会所需要的。
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
携手同心，
携手同心，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In essentials unity, in non-essential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在重要的事上合一，
在重要的事上合一，
在不重要的事上自由，
在不重要的事上自由，
在一切事上爱，
在一切事上爱。
请我来同心祈祷。
我们祷告。
三位一体的真神，
三位一体的真神，
圣父、圣子、圣灵，
圣父、圣子、圣灵，
让你的合一成为我们的榜样，
让你的合一成为我们的榜样，
让你的谦卑成为我们的榜样，
让你的谦卑成为我们的榜样，
让坚固人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让坚固的人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
求主帮助我们效法基督，
求主帮助我们效法基督，
愿意承受辱骂，
愿意承受辱骂，
使我们同心合意，
使我们同心合意，
一心一口，
一心一口，
荣耀归于真神，
荣耀归于真神。
祈祷奉耶稣名求，
祷告奉耶稣名求，
阿们，
阿们。